的，你总算来看我了，隔了好久，好寂寞。
啊，我要过激光幕墙，给个活命的法子。
大宝贝，小傻子，太冒险了，你就该跟我待一块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给我激光防护。
妈，这么粗暴，快点儿，想吃你的聚合物。
别被他绕进去了，我们赶时间。
宝贝儿，别听他的，他就想把我俩拆散，把手套扔了，我们在一起吧。
怎么，也痒了，活腻歪了？
你真要听他的话杀了我？这世道不太平，没了我你要怎么活？
有什么不能活的？你也没帮上什么忙。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得有聚合物和部件才行。快给我，等不及了。
行吧，知道了，自然找来给你。赶紧先帮我装激光防护。
好了，随你。开始升级，放轻松。好喜欢被你骂哦。
别逼我动粗啊！
啊呀！主人，尽管罚我，随便调教。
哦，要吐了。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哈、啊，我们是三台连嘉宾一块儿连录的，我们是蘑菇广播啊，那个喧嚣日记，还有这个我们请来的嘉宾啊，老丛，之前
连都连乱了，
电台这个老朋友，电台听众的老朋友，
哎，大家好，大家好，
哎，我是这个主播老布，
我是银河，
哎。还有这个刚才说话这个老丛，
对，我是小丛啊，小丛，
啊、好。啊，挺好的。首先啊，我们那个餐前祈祷一下啊，我们感谢 Mark 老师提供的设备啊。
对，
祝 Mark 老师早日康复。嗯，这期听音质也能听出来，我们这是线下录音。说一个什么呢？
我们台出的监听、
哎、
，Mark 老师出的台子，
哎、对对
出了调音台。
对对对对，
感谢 Mark 老师。
然后三一社的电脑，你大家听吧，你说怎么样？觉得？
对对对，连场地啊。这个我们这期主要想聊一个什么呢？就是最近比较火的一个游戏，2月21号是吧？2月21号新上线的一个游戏叫《原子之心》。嗯，这个游戏啊，说实在也就那么回事儿。但是啊，这个它一些设定的东西啊，还有一些表现的东西啊，确实一下子火出圈了。包括我们也都是很喜欢，所以我们要说说这个。嗯，在说这个之前呢，咱们先说这个游戏最火的一个元素就是这冰箱啊。我现在看我们家冰箱都非常的性感。
不，那个。布老师，你看我手机壳，
哎呦呦，
哎
呦，
哎
呦，
对吧？你看我手机壳，
哎呦，我都怕他拽我。
昨天晚上还特别巧，提一个事儿，就说一个，就是那个哈里森福特演的《印第安纳琼斯四》，也就是说已经是个续集了
啊。
他一上来不就是美国那个核爆嘛？核爆实验，他误入那核爆实验区域，他这里边最后他扒拉扒拉在这屋里边找到一个冰箱。就是那种形式，就是50年代60年代那种圆的
啊，对，
就原始冰箱，整个原始，而且是整体的是那种叫什么电镀效果，那种喷漆效果嘛，
嗯嗯，
然后他把那个所有东西都扒了出来，把那个自己装在冰箱里边，一个核爆出去，对吧？全完了
啊，
所以实验场全完以后，就他的冰箱还活着。
好，幸亏没做微波炉里，嗯、啊，
对，但是那圈还没有微波炉吧？我记得，聪总，
哎呦，这
在60年代的时候没有，
应该是没有，
有。
烤箱是
有，
这个烤箱是有，
烤箱有，微波炉也有，但是没普及。
对，
那时候还属于黑科技。
但是其实如果微波炉够大的话，它能装微波炉里边，因为就是大家都熟悉的话，它好像冰箱和微波炉它里边有一层铅，是吧？
你想，《三体》那个什么，《三体》那个红岸基地，当时那个政委不还说嘛，西方有一种东西叫微波炉
啊，
资产阶级的
啊，对
对
对，
那个懒惰的一种标志啊。
那阵还刚有吧？
大家听，
刚有，
在我们节目中隐约已经出现了东西方的一些思想、
意识形态
对
立，
这也是我们本期节目核心的一个内容。
但实际上啊，实际上人家这个东西它其实不是冰箱啊，
哦，
它这个应该算是个嘛，那个自动售货机，还是叫，反正类似一个装备。
是在游戏里的作用，还是说
就是游戏？
在游戏里设定，它是一个集中的一个像中转站的事儿
啊。对，
你可以购买设备，然后购买设备以后，在它这儿进行安装，
对
吧？
安装升级什么的，
它会也给你一个，
就是造型是冰箱的那个造型，
能记录，
对对对，
是记录点嘛。
啊，对对，
也是记录点儿、
哦，不不，记录点是另外一个东西，
另外一个，哦，还不管记录、
嗯、啊，对，不管记录、
啊，
它只是武器升级啊，跟制造啊，
暗黑里那铁匠铺，
这娘们还够任性的，还不管记录，
哎，铁娘子啊，铁娘子，反正主要是这个冰箱太骚了，
一个是这第一，第二一个就是那个默默无闻的老是出现那个图片，就是那个雕塑化、电镀化的那个少女形象。然后盘着一个经典的那个叫斯拉夫，是那
左灵右灵啊，
不就是他那个头型是那个就斯拉夫那种头型，就是把辫子梳完辫子以后盘在
盘在
头
上，
形成一个盘头似的那个样子，
对对对，
然后戴一个发卡之后，然后那个头顶上一个醒目的五星嘛，
没
有，
就是 boss 嘛，
没有面目
啊，那是 boss，
对，就说他那个形象，我最早在那个刚才我老婆说2月21号出来的，这游戏一上来默默无闻，但是就很多人去放出这个造型的照片，我当时就说，我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出来，但是它形象上元素非常明确了，我不知道后来冰箱一出，哦，原来是联系到原来是这个游戏里的，
对，因为一开始出这个游戏里没有冰箱，这是开始玩了以后才有这个东西，
对，因为冰箱这东西视觉化的话，大伙儿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
对，
这个左灵右灵它那个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女性形态嘛，那种芭蕾舞演员似的那种
高调，芭蕾舞演员嘛，
对，起码咱中国在这边咱们给它定性成冰箱了就完了，对吧，
嗯，哎呦，别处咱还真不知道，
没事，
反正咱这儿肯定就默认是冰箱，
对，
没事没事，
说这玩意
一说就都知道，
都知道，
对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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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默认了都默认了，
伟大的张琪老师捧红了伟大的
张
琪
老
师，
张琪。那个伊芙琳是吧？
伊芙琳没捧红他，把冰箱捧红他。
然后我还特意我还收了人家，就是那个买那个实体的《原子之心》，那个里边那大礼盒里边有一个设定集，我还特意收了一本那个，看里边人家其实《原子之心》这个，咱们说这个制作组吧，还是挺认真的，里边所有很多道具什么的都是做的模型。
嗯嗯。
嗯，
这里边多说一个小话题，就是涉及到那个我们当时在德国学的那个，就是我们当时那个学大学的设计学院，它所有的东西一定要是先出开模，开模之后你要实体化，然后呢教授会带着学生在实体化的话，你360度去实体去感官，包括因为工业设计这个东西，你所有的东西都是要使用的，它不是存在是雕塑那个效果，因为雕塑的话你存在的是意境的问题，但是你工业设计它你从打火机到汽车你全要实际是那个去实验，就相当于你看到它之后，你比如摆在桌子上，你的感官怎么样，你的光感或者你的实际上的手的效果，包括沉，就这个分量这个问题，
明白
你这个打火机非常漂亮，非常前卫，造型很好看，
100多斤
、
那也不行啊，
对，就别看
买个炉子好不好，
别看小但是100多斤也不行
对对，
所以这东西它的欧洲秉承就是一定要实体化，
实用
工业设计一定要实体化，
明白，
对，绝对不能停留在电脑上，对对，就这种东西，
三 D 建模不管用，就得
三 D 建模不会成为就是你决定这个产品走向或者成体的这个真正的关键，一定要实体化，包括汽车设计，最工业设计最高的就是汽车嘛，
对，
一定要先做一个1:1的一个石膏模型，
一个壳子，
一个壳子。
哦，
对，
对，这个东西工业是一个很严谨的东西啊，很严谨，很复杂，尤其是在这个德国人这儿。
对，咱今天节目，
但是今天呢是德国人的死敌啊！
对对对对，
这个前苏联啊，现在这个词很少用了啊，日语里是有这个前苏联这个词的。
我给大家年轻人普及一下，苏联的全称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哎，
对。
它是个联盟，它并不是一个实体整体的这个实体啊，
它有好多小国，对吧？
哎，它其实是加盟店，它是放
加
盟
的，对，加盟店
。后来这个政策问题，这个完了，这个摊子散了啊，所以现在这个俄罗斯不等于苏联啊，苏联不等于俄罗斯，现在有好多反俄的，咱一说这个。谁说苏联好？底下那评论啊，你们向着俄罗斯，
两码事儿啊，两码事儿。
这就是读书少，知道吗？这个三年级老师就死光了，这个形态很可怜啊，很可怜。嗯，我们这个游戏也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很少接触俄罗斯的游戏。
对，
就俄罗斯的生产力确实不是很发达。嗯，虽然他们的技术很发达，我们用的所有的盗版的系统都是俄罗斯黑客破解的。
包括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免费电影，
对，
它都是先从俄罗斯出来的那个就是那资源，咱们加字幕组做好以后，大家就可以在网上看到了。
对，前几年那个玩的比较早的，就是先看俄版资源，它上面是嵌入了俄罗斯俄语字幕的，然后再 等的那个清晰版出来，等没有水印的出来，是这样一个俄版一个韩版。
对，
反正俄罗斯的黑客这个技术，反正西方死敌俄罗斯，咋咋的，这一直是这么一个状态，现在也是啊，
没错没错，
了不起。他这个俄罗斯的游戏其实最早接触的有一个类似于那个魔法门英雄无敌的那个游戏，那游戏平衡性做的一坨屎，没法玩，根本就。但是很有名，他那个美术都很好。你看这个游戏又是一个俄罗斯的一个工作室，叫什么？Mad Fish 是吧？
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往后说啊，在节目里听众们好像也知道，其实整个这个苏联，包括这个他的沙俄的这套艺术东西，他是为什么说他是德国的死敌呢？因为我原来咱曾经在上次了，我还记得聊天就录咱那个心理学的时候就录过，德国人那丛总，德国人虽然有强大的工业设计和他强大的工业基础和强大的这个科学体系，但是德国人认为我们最在欧洲值得称道的是我们的音乐三杰。就是巴赫，还有瓦格纳，还有那个，咱上次是说贝多芬，
贝多芬
是我们的音乐三杰。就他们就是觉得为什么呢？这个东西要对标法国和俄罗斯，
对，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法国和俄罗斯还有德国，这是在就是这种古典音乐史上，这么多年这三驾马车，就是谁也瞧不起谁，对吧？
对，柴可夫斯基微微一笑，
对啊，就你们还要玩
一坨答辩，
对。就大反派，就是说在远东的俄罗斯有一个大反派叫柴可夫斯基，包括文学这个东西上也是形成了东西欧对立，对吧？我们有那个你们这写那个写那个，对吧？我们那边战争与和平微微一笑，
对
啊，这个树啊，我的厚度就拍死你们了。
还有那个芭蕾舞，
对
吧？包括原子之心，
你所有的，你看你去巴黎要看什么？你去维也纳要欣赏什么？是芭蕾，对不对？
对，
俄罗斯芭蕾舞团微微一笑，
对
吧？
你蝙蝠侠多牛逼，你也得看俄罗斯的芭蕾舞。
黑寡妇都是跳芭蕾出身的，
对
不对？
天鹅湖，对吧？
包括建筑，那么。在巴黎，我说再说一个，在巴黎最引以为巴黎为豪的就是那个亚历山大二世桥，也就是咱们天津市的北安桥、
北安桥
那个形象，
连国徽都抄的。哎呀，
亚历山大二世桥，那个亚历山大国王微微一笑，这是我送给你们法国的一个生日礼物，因为他当时是送给路易十三还是十四的一个礼物嘛。这个桥完全是沙俄风格
啊，
一种金灿灿、雪白和金灿灿。注意，这个是当时从实际上是。东欧的那样的一种设计风格，
对，
因为他们就是在西欧来讲讲的是大理石，就是一块一块的石头，
嗯，
那种是巴黎式的，但是刷成雪白配上那个灿金，那种完全是东欧式的风格，比如布达佩斯
啊，
比如说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你去看那是白灿灿的那种。对，
人家是希腊正教，
所以就是大家请看，就是说你们，就说就如果说你真要去在文化上或者是在先进的艺术上你去反抗的话，所有的俄罗斯人微微一笑，就是
俄罗斯人现在自诩是希腊文明的正根儿，是从苏格拉底啊什么，是从他们那儿下来的一个正根儿。你西方是蛮子，你是哥特人，
对，尤其是
萨克逊人，
尤其是德国，就是在这个文化和艺术上的东西，这个创造力上，它其实，在最早的大家都能听到，对吧？刚才我们说到的文学，音乐，还有这个艺术美感这个东西，对不起，包括还有一个之前我说的油画系。
对，
这个列宾美术学院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吧？吹牛逼，对吧？可以一战，是不是？
古代不跟你玩，近代上你玩不过。
说这几个，咱说这个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瑞典的皇家艺术学院，列宾美术学院，
列宾美。
哎，对不起，你们德国有什么艺术学院吗？对吧？教油画？
别踩德国人了。
对，要去德国学油画吗？对不对？你说谁去德国学油画呢？是不是
疯了啊？
哎，所以就是说这些所有的东西，它的积淀导致的是，在我们今天去讲的就是大家能欣赏到的，像这个《原子之心》它的艺术美感。
对，
这个体系，注意，人家是有独立体系的。
对，
我们绝对不会是说出来的，说是哎呀，《原子之心》这个东西什么缝合怪。或者是什么说什么俄罗斯抄这个抄那个，或者他受到什么文化影响？对不起，人家是自始至根上，人家是独立的。
这个游戏太正了，就那个味儿太毛味儿太正了。
人家是一个独立的东西。
这个游戏是这样的，给我的感觉，
哎，
你可以说他这个操作很不好，对吧？这个游戏可能你要说三 A 大作够不上，
欠点
够不上。但是你在里边一上来就喊同志，
哎，
不行，我受不了了。
对，太棒了，尤其是咱们这代人哈，
对，
你看那个从九零后还有 然后零零后就很少有人这么称呼了。咱们也西化了，其实先生小姐，小姐又不是好词儿了啊，现在
啊，对
啊，得多加一字乔姐姐，我嘴不瓢嘛，这到时候。然后00后那更完了，连零那个不是零零后，10后呢，08年奥运会对他们都是历史了，确实是。
按照大张伟的说法，就是00后打招呼就拿脖子抬一下，下巴点一下就行了
啊，都触屏的。
对，
嗯，所以，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小时候，嗯，同志是一个比较这个比较官方的一个称呼，就你称呼谁都可以。而且你一说出来这个话呢，其实是很温暖的，就是那、哎、大家自己人的这种感觉，
没有阶级，这个、东西是没有阶级的、
哎，没有阶级，没有什么尊重不尊重，就是称一声同志是最大的一个尊重，不用现在那大哥啊，老板是吧？就这种称呼，你就矮人一头，其实你舒服吗？你这样叫人家的话，嗯，所以但是。我们一提起这个同志，好像是我们确实也是学习的苏联啊，当时布尔什维克那一套。
嗯，
但是现在有些人很仇恨这个仇，对吧？我们群里有嘛，是吧？你说啊，美国大使馆门口拍的人多。
其实有时候他就跟那个朋克是一个道理，
对，
就是他反的是一种，就是所谓的可能成年人也好，或者是固有阶级，包括西方，就是他对于一种模式的他的一个把控。年轻人他其实就是一个反这种东西的朋克，你就可以把理解成一种朋克思想就行。
对，他就是说你这个东西跟他有直接的关系吗？可能也没有，但是我就觉得你这个不
咱就这么说，年轻人呢、啊、他闲啊，他得表现出来年轻的一种东西。
其实也不光
正常，
他是这样，他因为这个苏联失败了以后啊，好像很多他所有做的事都是错的。
对，
嗯，就是今天为什么原子之心说我们值得拿出来聊，说真的，就是说他从游戏性来讲他并不是特别好，突突突从头突突到尾、
嗯、
你突突突有 COD 好吗？
而且很累、
嗯、
但
有点烦，
对，
是后边有点烦，确实是，但是他上来的这种审美啊，忽然间给大家对年轻人是一个新鲜感，对我们来说变成怀旧了，但是大家都很吃这套，包括风评上来讲，虽然他如果说你今天拍一个电影，你在里边喊同志，你没法弄了。
对，
现在
你上不了了，
上不了。你在西方肯定是不让你上，
嗯
啊，你在咱们这边也要受批评，啊，但当然不是官方批评，啊，私下里喷子评论区，现在看评论区吧。
对，
嗯，
但这东西并不是，它是一个很中性的一个东西，而且它对你来说是一个完全尊重的称呼，你为什么那么反感？
你看那个《我爱我家》，
嗯，
对吧？老傅同志
啊，
嗯，
他都变成一个称谓，所以包括到后边就进入了另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大集体。
对，
嗯，当然他在游戏里是有所指的，它是一个这种系统，就像我们用 Windows 一样，它是1.0，它这个大集体1.0不是说啊把人都控制起来，就西方现在给我们灌输的是一说集体，一说这个共有。他就是把人操控起来，就毁灭你的这个自由意志，他是要让你有这样一个感觉，
嗯，
但是是不是真的这样，咱们一会儿就是说讨论一下，
对，随聊随讨论，
对，
哪怕一会儿有人骂街啊，我要上乌克兰抗战去，您去，您赶紧买机票，跟我们没关系啊，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嗯，
就这个录，其实录这个节目基本就是奔着奶妈来的，
没事，我们有保镖，咱不行，在肖老师约去，约肖老师见面去，哎，不怕。这个还是说回来啊，这个游戏的话，一开始是这种审美风格，这个在西方绝对是政治不正确的。可是这个游戏其实是对标了美国的一个游戏，当时是一个老游戏，
对，
叫这个《生化奇兵》。嗯，生化奇兵这个游戏可能对今天年轻人它是一个老游戏了，我们那个时候是刚开始有这个云游戏，有这些视频平台的时候，嗯，我接触这个游戏，哇，那个当时就被这个审美，当时是感觉是很怪异的，刚才也咨询了一下银河老师哈，这个审美是有个说法的，
嗯，
它是美国的这个50-60年代的一种这个蒸汽朋克，在加上这个包豪斯是吧？
包豪斯的风格，
包豪斯
给讲讲这个。
对，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 首先大家能够就是从我这个完全如果大家去辨别的话，我不会今天讲包豪斯的风格或蒸汽朋克的风格，
嗯，
我讲的是一个什么时代呢，我们咱先回顾一下，咱们三位人都能看过一个经典动画片，
哎，
南野秀明的叫蓝宝石之谜
啊，
那
个看过，看过，
不可思议兰利亚，
对，不可思议兰利亚。那么它的原著的基础，这个先不提了。但是请大家注意一个关键的节点，也就是在1900年前后的巴黎的世博会。
哎，
啊，
巴黎世博会，很多人就说，那你说你银河你讲太远了。我请大家说一下，比如说你去巴黎，
嗯，
你现在能看到的一切，
嗯，
让你觉得对于巴黎这个城市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划时代的改变，
嗯，
是什么东西？
嗯，
铁塔就是那年世博会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嗯，就跟咱中国的当年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是一个道理，嗯，
没错。
那么他造这个东西，请看铁塔这个风格，注意埃菲尔铁塔为什么成为世界的这个奇迹建筑，
嗯，
首先它从头到尾除了四个基座以外，
嗯，
没有任何的水泥，
哦，
是完全的纯螺丝结构，
嗯，
就是按大家都知道，就是
铆钉、
铁凝铁，
嗯，
就是咱，
嗯，
咱最说的话，铁凝铁。
对对。
那么这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现代建筑的影响呢？大家都了解，因为它缺少一个足够的这个稳固程度，
嗯，
所以埃菲尔铁塔它一直在摇晃，随风摆动。
嗯。
而且如果铁的话，
哦，
它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生锈。
对。
所以埃菲尔铁塔在现在这100多年以来，已经经历过三次大刷漆。
嗯嗯，
就是，
维护成分比较高，
这就是刷漆，
嗯，
刷一遍漆，等它的风化差不多，
嗯，
再刷一遍漆，因为它就是铁，它露在外边嘛。
对
对，
它不会是什么像咱这边鎏金的，
嗯
啊，镀漆什么的没有，就是大铁疙瘩、铁疙瘩。
嗯，
但是它的审美风格，请大家注意是哪一点？首先，塔，这个塔，
嗯，
就是这个塔尖这个三角形，在整个世界审美中，它其实具有着一个。完全划时代，就是引领就是千年时代这么一个思潮。
嗯，
从金字塔，
嗯，
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那些的所有的东西，包括方尖碑，包括中国的这种的尖顶建筑。
嗯，
塔尖这个东西一定是一个审美的东西。
嗯，
这个我聊远了，就我先放在这儿，把这话题放在这儿，
嗯。
然后呢，巴黎，但是在那一年，如果大家知道那个蓝宝石之谜的时候，是那一年，那是那个时代是一个科技爆炸，
嗯，
设计爆炸，
对，
和时代爆炸的这么一个东西。
没错。嗯，
那么《蓝宝石之谜》里边那个男主角小强，当时是叫小强还是叫什么强？
咱们这边是王，
就是，
王什么？
他是那个台配，
是王志，
对对对，
他当时
强，
王志强，
王志
强，
他当时那个是一个参加什么呢？是一个自由滑翔机的一个设计，
对
吧？
啊，
大家都了解，
对
对
对对，
没错。
好，这个东西他当时引领的那个东西就是影响着这100多年之后所有的一个思潮，就是比如说我们再说远一点，比如说弗兰肯斯坦。
嗯，
的那种的恐怖的那种，就相当于
脑袋上一大钉子。
对，其实你说弗兰肯斯坦那种的，它恰恰就是蒸汽朋克走向赛博朋克之间的那么一种，
它开始用电力了，
一种模糊阶段。
对对对
对
对，
再说几个，比如说那个特斯拉的那个电球，
嗯，
就是电磁，就是那个咱们现在三体说那什么来着，那叫什么？电球武器那个
啊，那是球状闪电，
球状闪电，
球状闪电。
好，然后呢，弗兰肯斯坦，也就是在那个年，就是在那个时代啊，无论是艺术绘画，还是音乐，还是科技，开始乱点科技术，就开始乱点。可是那个乱点的时代，它的魅力在于人类在一个没有受到任何的，就是比如说。就是所谓的现在的叫什么资本啊，或者是什么的这个民粹啊，这些影响之下，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那十年，就是1900到1910。
除了我们，世界上还都挺美好的。
咱们其实咱们当时也非常的，就是思潮也非常好，因为咱们说嘛，派过很多的留学生，
对，
就是去法的，包括就是那种公派的，清朝公派
的留学生。国内战乱比较严重，
是，就咱就说那个，但是我就说当时那个思潮，到包括你看老布提到战乱，请注意。我们每个人咱但凡知道点都知道军事是严重影响着科技的发展，
影响且依赖，
对。那么好，在一战前后那个时代，又就紧跟着依托的当时那个20世纪初的科技爆炸，比如我们在一战中会发现很多奇形怪状的武器，
对
对，
那些那个窃听大喇叭收听，就是那个超级大喇叭收听那个所谓敌情，包括那个拐弯的 狙击枪的那个反光镜，大家都有很
多的、嗯、
这个在小红书上，在微博上，在哪儿大家都看过啊，这个跟月经贴一样、
嗯、
经常能够发出来。
哎呀呵，
包括那个当时在这个一战中受伤被炸毁毁容的人，
嗯，
当时的修补术是安一个假脸、
嗯、对
啊，那个电影里经常有那种，
对、
哎、吧，
所以
开始赛博了，
就是这些所有的东西在蒸汽朋克风格、
嗯、
像赛博朋克风格之间在过渡的阶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时候在东欧，整个东欧走向了另外的一条独立的支线，
对，
这条独立的支线就非常的，你说它诡异吗？当然了，咱还是对标一下德国啊。德国到现在，我还是说，就是有一条这个，从中也知道，我们现在是满天飞的是飞机。
对，
但是大家都知道，在1910年前后，
大气球，
人家是弄的大气球、
嗯、飞艇，
飞艇，
就是当时的那个什么叫现在咱们说的是普鲁士人，
嗯、
咱就说人啊、
嗯，
咱说普鲁士人当时的引领的设计风潮是、
嗯、
以后满天都是飞艇。
对
对，
这个飞艇有驻航的，也就是它在天上不动的，然后还有飞行的。
嗯，
以后的人们就像所谓的天空之城，这里边咱们再拉一下二次元的宫崎骏、
嗯、
他们当年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就是受到了那种设计风潮的影响，也就是人们是一定要有一部分人是生活到天空去的，
嗯，
他就是受到了这个飞艇思想的引领、
嗯嗯
啊、
但是由于星德堡事件之后，包括美国人啊，注意是美国人的设计思路的影响之后，美法吧，咱这么说，就都改了飞机了，
飞机
都改了飞机了。
对
啊，人法国，再说一个小插曲，人法国人走这个超音超协和号，
协和号
也完蛋了、
嗯、
就这条超音速飞机的路线、
嗯、
最后这条支线科技树也点到头了，
对
对吧，
对，
所以大家知道，就是从任何的工业设计的角度来讲，我们要有一个实用性为先，
嗯， 嗯，
但是在这个实用性为先的前提之前，大家会看到的是各种的科技树，
嗯、
就乱点科技树这个事儿、
嗯。
好了，那么到了沙俄这一块，它引领的就是一种全新的设计。
嗯，
这里边还是提到微博或者小红书的那些月经贴，就是东欧、俄罗斯啊，什么东欧的南斯拉夫那些南联盟剩下的那些传奇的建筑物，大家都能看到。
嗯，
比如说一些场景拍什么人家的楼房，
嗯，
人家的一些奇怪的建筑物，就是大家都见过吧，在那个山尖上盖了一个像雷达似的一个水泥的一个鹰的标志。就是左边三个叉，右边三个叉，中间一个圆盘那种，就是说，
嗯，
在无论是建筑设计上，
嗯，
还是工业设计上，还是民用设计上，
嗯，
咱说俄罗斯还是好，咱就说沙俄后
苏联嘛，
苏联吧
，
苏联，
他，但是这个苏联，他当时其实当时的所有的东西全是引领了另外一条树了，
嗯，
就是我说另外一条树，
嗯、
而这一条树。和刚才老布提到的《生化奇兵》的那个树的本源的那种思想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以钢铁为核心，
对，
首先以钢铁设计为核心，因为当时还没有那么大爆发的，
没有电脑，
不，石油，
没有石油，
他当时没有那么大的石油的使用的东西，其实大家就是想的是我拿螺丝拧钢板，
对，
这样的话呢最小的使用石油，因为到后来大家都知道的话你刷漆石油，你是
那时候没有塑料，
石油
没有塑料，
没
有
塑料，
没
有
石油，没有塑料，
而且玻璃的利用率也不高，
嗯、
就是大钢铁。
对，
然后呢，包括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咱们提到了天空的向往，
嗯，
对于天空向往，就是《生化奇兵》，大家都知道，
征服天空，
它的里边那个都在天上飘着，
嗯、
对
对
对，都在天上飘着、
嗯。
而那这些所有的东西，它造就的就是那样的一个情况，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粗犷的设计风，
对，
不在乎钢铁的使用，
嗯嗯。
这样就到这了解，不在乎钢铁的使用，那坦克一个比一个大，是不是？包括
傻大黑粗，
傻大黑粗，
对啊，
对这四个字儿，包括那刚才我说的钢铁，包括那种的就是那种轧钢技术的，就当时落后，所以造就了傻大黑粗，而傻大黑粗的美感是烙印在咱们中国人很多人的心中的。
对，
这就是苏式文化。当时
我们提高一点文化，就是说傻大黑粗，如果你往高了吧。它就是人类对奇迹建筑的崇尚和永远的崇拜，比如金字塔、
嗯、
亚历山大的灯塔、
哦、这块、
啊、就是但是俄罗斯就是相当于它的那些乱树啊，它最后就凝在一块儿、
嗯、
就是傻大黑粗和奇迹、
嗯、
它一定创造奇迹、
嗯、
对，
那么刚才我们现在回到来说比如说原子之心，这里边除了冰箱以外，我还是提到那个女孩她具有就是那个斯拉夫民族的那个辫子那样特点手艺以外，
嗯，
它的雕塑感是非常强的，
没错，
对，
如果大家就是咱们很多大城市的话，大家看啊，比如说一些体育雕塑，
嗯，
我说一个最经典的就是北京的体育馆路，
嗯，
当时是陈毅元帅，当时不是，哎，是陈毅元帅吧，还是那个谁，贺龙元帅，他不主导的是体育项目嘛，
嗯，
哦，贺龙元帅，
嗯，
当时两边全是那种建筑，就是那种雕塑，要弱化身上的这个五官的线条，
嗯，
把它变成棱角，为什么？
嗯，
表现的是工人阶级的力量，
嗯，
工业的力量和我们制造的力量，
嗯，
体现在人类，
嗯，
注意是反向的啊，
嗯，
不是人来制造，而是说这种力量反映到人身上，
嗯，
是什么效果，
嗯嗯？
那好，有人如果批说银河你说的广他妈俄罗斯，大家看一下二战前后德国的那些宣传的东西，人就是那叫什么？他们当时
美国也是那样吧？
不，他当时那叫什么来着？那个什么人来着？雅利安人
啊，雅利安
这个
对
脸型，包括肌肉，一定是有棱角的，
棱角
风。这个棱角风就是在工业爆发的那二十世纪初之后，我们反射到人身上了。
嗯嗯，
所以从东欧引领的那个雕塑，大家到现在中国都知道，我们雕一些人的话，都要把它雕成棱角，故意雕成棱角。
对，
以体现那个时代的伟岸，就是把人融合到了建筑之中了。
嗯嗯，
对吧？
嗯，
就是咱们学伟人的雕塑啊，
那要粗犷，对吧？
对，
你不能太细腻。
对对，但是恰恰在美国大洋彼岸是完全没有的。为什么？因为新纽约，咱们都像纽约都知道吧？纽约为什么纽约？
哎，对对，
它是 New York，
嗯，对
对
对
吧 ？New York 它这个它约克约克郡，那是
约
克郡。
嗯，
那么。很多的艺术家重新到了美国之后，他们那些就完全是剥离了欧洲大陆的设计思潮。
嗯，
他们在美国之后，他设计什么思潮呢？就是完全的一种巴比伦设计思潮。
嗯，
我说巴比伦设计思潮，大家可能不太熟啊。我说一点，
哎，
帝国大厦。
嗯
嗯，没去过。
帝国大厦的电梯，
嗯，
是那种一定要贴金，就是铜色。嗯，金色和铜色的结合。
嗯，
然后走的是什么呢？就是像那种。直角血管风的那个路线，如果这个东西大家还不明白，请看一部电影叫《了不起的盖茨比》。
哎，对，
那个时代就是那个
美国的奔腾的二十年代，
那个奔台的二十年代，他们的设计思路完全走了，就是像帝国大厦那样的那种设计的巴比伦风。为什么叫巴比伦风？是
奢华，
从巴比伦古城的那种的墙壁上那种雕刻。那种钢铁狮子，大家看那种就是那种线条棱角狮子，
嗯，
巴比伦墙那棱角狮子，
嗯，
和那种对于金色崇尚的那个时代，跳到了 New York，
嗯嗯，
那么当时也是这个建筑钢架结构的建筑就疯狂，比如泰坦尼克号啊，
嗯，
这种的，
没错，
比如钢铁就经典那张画，就是一溜工人。坐在一个帝国大厦的那个钢架结构上，
工资档，
对
对
对
对，
咱们《流浪地球》里边不还你特意的致敬了这个画面吗？
对
啊，所以那个时候对于钢结构啊，钢架结构的引领时代，和对于那种的美感的东西，就是一定得硬，那个线条得那样的，
对
对，
必须得有直角，对，这也是深深的烙印在那个时代。
对，
东西方虽然就这个时候怎么说吧，说咱对标一下，美俄虽然在那个时代都是对棱角、对粗犷、对那个东西有着那种魅力，但是一个走的是独立的树，一个走的是巴比伦风。
嗯，
对。
但这个巴比伦风在二战之后就消失
结束了，
就结束了，
结束都没钱了。
二战之后，他们就开始那个。那什么
冷战是吧？
皮头饰啊什么的，他们那一块就开始。
然后不，你说那个是艺术类，我说的是比如设计类东西。大家再看啊，就往后走是什么呢？比如说从汽车上，
嗯，
美国这边的点那个树，就是咱说《生化危机》啊，就是因为《生化危机》它其实就是一个大背景嘛，它大背景《
生化奇兵》
就是《
生化危机》，《
生化奇兵》它的大背景就是美式的设计，对吧？美式美感设计。好，他们那个设计就变成了圆滑型的。
移动大撒法
就不是
流线型
这三个字儿，就相当于压在了设计师身上的一个东西。但这个东西不置可否，我也不说是积极的是消极，但是确实压在了，就是一切追求流线了。
它在工业上也是一个工业精致化的一个表现。
但这个工业精致化，如果大家看那个时代的林肯或者是卡迪拉克那个大车，
对，
它虽然流线，但是它没有脱离那个棱角，就是前脸一定是棱角。
嗯，
因为什么？因为 还记得大家注意那个劳斯莱斯那个前脸吗？它是希腊的神殿，就神柱，一溜一溜。那么好，为什么他们要去那样去设计？就是因为他们对于巴比伦、对于希腊这种古典欧洲的这个文明，我要宣布我是正统。
对，
因为一切的东西就跟咱中国的我这个王朝要正朔是一个道理，对吧？唐朝李世民说什么？我们家是李耳的后代，是老子的后代。我得拔掉那个根儿，那么欧洲人、美国，你立国不到300年，那我怎么去拔这个根儿？我告诉你，我的所有的思想源自于巴比伦，
嗯，
美索不达米亚，
嗯，
包括古希腊，就是我的所以说，你看那个华尔街，大家都见过吧？
对，
全是希腊柱，
对，
全是希腊柱，
金锣狂喜。
咱天津市，咱天津市的那个解放北路，大家去看，
嗯，
全是罗马柱，
嗯，
哇哇哇立的。为什么？我告诉你这是正统，
彰显和奢华。
对，什么叫奢华？是得是，这叫奢华，就是我们得走希腊风的奢华，才能彰显出我们是这个正统。
他这个话不是说出来的，但是他潜意识里带出来的。我就认为这个才叫高贵。
对，请大家注意，这个东西我给大家所有的举的例子绝对不是口头的，是已经融入到他们那帮西方人
的
生活中。
他的意识。对，
但是这个世界在奔腾向前的时候，我们老俄就这个世界
老
苏
老
苏这个世界这个科技树就狂往自己的那根点了，他们就再也没有走到了去追求所谓的美索不达米亚或者是巴比伦正朔上了。
嗯，
我们就点我们这块就喜欢，那么棱角走到死，以后再也没有别的，就不走流线型啊，没有那些的那种叫什么，那叫赛博朋就不知道叫赛博朋克的那种风格了。
对，
首先俄罗斯对于色彩不敏感，大家如果看到的话，都是他们的设计极度灰化。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到了包豪斯，因为他继承的并不是包豪斯的极简设计风格，
他更多好像用原材料的那个颜色，
他的原材料的颜色，包括他的这个原色，包括他的冷淡风格颜色，这里边他走的是恰恰是包豪斯的设计思想，就是这个颜色大面上一定是一个颜色，没有花纹，
对，
没有花纹。但是这个花纹这个东西，我再说一句，咱们通过了一代当时的丝绸之路，严重的影响的汉朝之后中国的设计思路。
嗯，
一定要有花纹。
对，
那花纹玩到乾隆年间，那都疯了。
对对，
那个漆器，大家看那些漆线、掐丝、珐琅，那都疯了。对，
别说那个了。对吧，
对吧，
我装个修，对，我还得、
啊、
我不弄点花，对吗？那暖气罩子不得，
对、啊、
还得刻点花。
到最后极致的是什么？大家看看江南的那个镂空的木雕，那都雕成什么样了、
嗯、
对吧？对，但是这种思潮他们没有走到欧洲，他们没有向西，就是我说的这个花纹这个事儿，就巴比伦就是那套波斯那套东西没有往西传，他往亚细亚一路向东了，
对，往这头走了，
对，所以欧洲到现在就是无论是甚至于法国对于花纹追求的法国，他也是到了这个东西方交流的时候受了中国的影响，他没有受到波斯影响，波斯地毯可没有往法国传，没有往巴黎传，对不对？对，也没有往俄罗斯传，可是俄罗斯咱们这么看，俄罗斯再奢华他不玩花纹，他就是大白，就是这个一个大白，然后呢金就是白和金，比如说咱们现在看啊，比如说普京总统每次接见就他那个厅，就俩色儿，雪白和纯金，
金包银，
对，
不是那个
金包玉，
金镶玉，
金镶玉，
最多就是那个红肠那几个，对吧？
对，
最鲜活了，最鲜活了。
这个、以后咱老婆咱可以在开节目调什么？就是说，
我觉得这期就是他吧。
他的以后就是咱有些聊的是宗教这一块，就是教堂和民用是完全
分开
的。
对对对 对,
对，你给耶稣造、给苏哥造和给自己造
都大花玻璃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那么苏联的设计思想就是简极简，简完再简。减到什么程度？那个楼房就是灰砖色，然后上面有一点点颜色，
对，
灰砖。大家看乌克兰打成那样，
嗯，
那个墙打不打都是那色儿，对吧？那个墙打不打都是那色儿、
哦。
我们仰脑笑话人家，
就是那种风格，
对，
就是那种风格。但是这种风格，如果有人说银河你这个说的还不对，我再说一个，你去看北欧，去看瑞典、芬兰、去丹麦，虽然两边老死不相往来在政治上，但是设计风格一脉相承，为什么？因为沙俄文化影响的非常深远。
对，
到那边也是一面白，就是一个淡色。
嗯，对，
基础色上面一个色没有了，
反正他人也少，
丹麦的那个还有那个挪威，
对啊，就是那种伊曼索，他这一条线，注意大家请注意，就这一条线，他那人家北回归线以南这一条线，人家走的是一套风格。
他上色也不知道给谁看，反正是
对，就是说你即使地缘政治打成什么样，对，打成什么奶那样，但是他的设计风格就这边是一条线的，然后东欧是一条线，到德国这掐死。
对，就开始各种
我们雅利安人
开始耍了，
要耍起来、
嗯、
我们雅利安人得耍、嗯、我们不能向西耍，我们不能向东耍，我们不能受那个维京人的那种那个影响，就是比如说现在的英格兰就那些影响、
嗯、昂萨人
对
吧，
对，安格鲁萨克逊、
哎、
对，那是
昂萨人
会吃饭
的
对吧、
啊、
那还得竖着了对不对、
啊、对对
啊，吃玉米啃土豆还得竖着了、
啊、
那么德国的风格，还我们叫这个对比来讲，德国恰恰走了当时就是大家看一下那个希特勒当时引领的那种二战风潮，就是他们雅利安、
嗯、元首，所元首
干脆、
嗯、
谁也不需要了，因为我扒拉扒拉，我们德国这几百几千年啊，好像啥也
没有东西、啊，
怎么办？
真翻不出来，
剑指希腊。
嗯嗯嗯，
到最后你看那个当时那个施佩尔，他那个建筑部长，
嗯。
直接给他设计的新柏林，
嗯，
就是你从远处一看，就他妈希腊，
嗯嗯，
众神活了，就众神又回来了，
就还是经罗狂喜嘛。
到最后，对，所以到最后你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咱再说回来啊，绕了这么一大圈，说回到原子之心，
啊，
你在原子之心中你看不到罗马柱，
对，
哎，
你在原子之心中你看不到任何的那种蓝紫色的这种西欧风格，
没错，
也看不到颜色锐利的荷兰设计风，
对
对，
当然也看不到更傻逼的安格鲁萨克逊的薯条、
啊、
炸鱼薯条风，
那都是猴子，那都是猴子，
对吧？哎，咱我说一句啊，伦敦它的就是地面上的人文文化很好，
嗯，
但是你放眼一看，这个城市太没有美感了，
嗯，
一片建筑，一片散沙的建筑物，伦敦、
嗯、
没有任何的整体美感，
嗯，
就伦敦的美不在城市。在于强调下边的人们的生活，
嗯
嗯，
对吧？这个我说一点，
就跟香港一样。
包括你，然后但是你放眼看，你看布达佩斯，你看圣彼得堡，
其实我觉得阿姆斯特丹也挺好看。
对，你去，但是我就说你到欧洲大陆，所以我一直要说，大家去旅游，大家能不能去看看欧洲大陆？你看罗马，就他那个城市，你感觉是一个人造的，他的整体设计的思路，那个文明，绝对不是。散沙，它就是一以贯之、
嗯。这文化是干出来的事儿、嗯。
对，真的就是什么叫文化，就是大家一定要看。
嗯、
就是你去德国，说实话啊，我在德国留学那么多年，你德国的每一个城市没有一个统一风格，它只有时代风格。
嗯、
比如说这是包豪斯风格、
嗯，
那是古典的，这是那现代建筑，我们盖一个、
嗯、
就这个丑冷的盖的建筑，对吧？那个麻花也拧的那个东西，玻璃的、
嗯，
那都是独特的设计。但是这个城市放眼望去，
嗯、
只有巴黎，罗马。
嗯，
刚才提到的阿姆斯特丹，
它有根儿，看
它有一以贯之、
嗯，
就这一千多年人家没变过。
嗯，
这一千多年人家没变过，还有圣彼得堡。
嗯，
包括现在的俄罗斯，其实俄罗斯它没变过什么，就是苏联那套东西。
嗯，
也就是说，我们提到了整个俄罗斯这个全国，它到现在的建筑设计啊，或者是工业设计，人家即使我造不出来，但是我只要造，我就是那个风格。
嗯，
对。
那么。回到咱们说到这个原子之心，
嗯，
这个游戏我们
回不吃劲、嗯、
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个游戏比如说他我们这个游戏我可以说我们做的不好，
对，
但是我出手我就想就是我们的那个苏联风格，
就是他的那个美术一下子就把你抓住了，
对， 对、
嗯、
就是我即使这个东西我做的少，但是我只要出手你一定要相信我们能做到这个风格。
你看那个就是、
嗯
一上来对吧、
嗯、
一上来不就是那条小河，
对
对
对， 对
吧，
坐船、嗯、
坐船小河，那个小船就有一种那个过去对吧，去小公园划船的那种感觉，
是
对吧、
嗯、
对，
江南水乡那种感觉、
嗯、人民公园风、
嗯、
对
吧，
对，
苏联的水乡，
水上公园风
是现代公园，一定是现代
公
园，
对，
现代
公
园，
对，
绝对不是那个再别康桥那种风格、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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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然后走公园完了以后往上过个桥，过了一个那个大的那个展览的地方对吧、
嗯、
它那有一个火，
嗯，
就那个火的那块纪念的，你看他们那个苏联那种，包括就现在说大毛二毛三毛都是那个风格，对吧？
三毛谁呀、啊？
三毛白俄罗斯，
哦，
白俄罗斯，
哎呀呵，
对，全是那个风格。
嗯、
他们那个纪念堂都那样，都是那个火炬的那个，
没错，
都是那个地底下那个火，一个大五角星、
嗯，
都是那个。
对、
嗯，
然后你再过桥，对吧？他们不有一个游行吗？
嗯，
然后往上一去，哎呀，北京到了，到展览馆了，
是
宏大。
宏
大的，
对，
他那个大展厅，
对，奇迹建筑，
嗯，
就是像各种的奇迹建筑要致敬，
对， 他那个造型是在各地都见，经久不衰，我就这个样，但是就是好看。
其实好看这个事儿先搁一边，就是说，就是他就是能震撼你人心，
对
你就是觉得你站那里，哎呦，这呀那么大个，就那种感觉。
他不光是大，他有点这个民族的气质在里边。
是，
就是我为什么要建那么一个大的建筑？就包括中国其实很理解他们，我们自古就建长城。
对
啊，说你这个东西是实用性也有，但是说我建那么一个大的东西，就是我整个民族的那种气质，甚至说咱就说回来，就是流浪地球的这个事儿，只有中国人他会把地球给你搬走。外国人就我派个英雄，我去把那个我去那儿爆个核弹，这事儿解决了。放屁，能的，完的，你有那么简单吗？
这个人类建奇观这个事儿，就是自古有之，刻在咱们就 DNA 里的。对，我只要但凡我有机会，我就得建奇观。所以史玉柱同学就第一次死的，
我建奇观，我一守住了，我就赢了嘛，是吧？
这个东西，对，咱们以后咱们就是咱这点这科技树啊，就是咱这三几台联播就聊这个科技树节目，就是比如说人类对于奇迹建筑的追求，莫名的，人类对于黄金的魅力的莫名，
对，
就你不用是金子，你刷个金色儿，
我就耐，
我也耐，
看着是顺眼，
对，
看
对吧？
就
是说你这个东西，你看俄罗斯刚才咱们刚说的，俄罗斯也是刷金刷金，然后呢？那个刚才我说的帝国大厦，人家那个巴比伦那样，就那样
也刷
金，
也是
刷
金，
就得刷金，
金子保值嘛。
对，
就是反正就是说一些，就你说这个东西，咱们有了很多电台也说书里聊过，它是对于外星文明的遗留的基因呢、啊，还是对于人类本身的一种莫名的东西，就很难说。
我说句话，这句话是送的，跟这些主题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觉得那个金呢，就是人们对太阳的崇拜。它的那个颜色和太阳，你看为什么银就差？银是月亮，
它哑光，银是哑光。
哎，这个东西不是说谁总结出来，刻在石头上，写在石头上，但是就是人们一个观感，就我认为，哎呀，金的这个颜色，我看到它，我就想起太阳的那种温暖，那种伟大，那种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安全感，
能量，对
对
对，
我就喜欢。
对，
这个喜欢基因它传导不下来，
没
人总结。
挺有意思，就是说，你说几千年前这么多的哲人啊，这一个一个哲人天天写这个人生真理，没有一个人写就是说人为什么喜欢金子。
他这玩意儿没用，你知道吗？喜欢怎么样？你有吗？
因为那些哲人没有钱，他们见不着金子，所以他研究不了这个字。
对，有钱就不当哲人了。
对 对，
有钱把自己腿打断了，也是天龙人。
哎，你就提到
谁？没有。哎，我们还是说回这个原子之心的这个游戏啊，还说得回来吗？还是
说得回来。
刚才是蘑菇广播这个日常跑题啊，但是很好，我们觉得
我就是想从美学上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到这个东西以后，它的血脉中到底是什么去影响着你，而且你为什么会觉得它不是美国人设计的，它不是欧洲人设计，它是俄国人设计，就这种东西，就这种东西。
而对中国人来说都是外国人设计的，但是为什么哎这次
就亲切
那么一个是亲切，一个是感觉那么不一样，我们美国的东西看太多了。
对，
而且呢，其实啊，这个马克思先生啊，虽然有现在有很多人对他有意见啊，说认为自己的不幸都是来源于他。这主要是得吃药啊，人还是得吃药，不吃药是真不行。但是有一点哈，其实这个思想是很美。为什么？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包括现在西方世界也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它是一个悲观态度。就我们看资本主义的终极形态，在《生化奇兵》里就写的非常的明确，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我把自由意志，我把私有制推向极端。他说这个游戏为什么后来大家经常提起它，就是它像一个文学作品一样，它探讨了一个问题，它提出一个命题，就是当私有制，当这个自由意志推向极端，就每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那个人莱恩他建的那个海底城，我就是要建一个乌托邦。我们一想乌托邦啊，都是共产的，都是这种自由的，没有阶级的，不是。他的乌托邦是完全私有化的，就你他妈有多大屁股你就拉多大的屎，你有多大的能耐你在这儿赚多大的钱，你花多大的钱你就获得什么样的地位。所有的东西包括警察，包括我这个国家不许有公有的东西，你咱们就是什么老牌资本主义，就美国英国你得有公共设施吧，对吧？你得有这个公有东西，在他的国家不可以有。 所有的东西一块砖一块瓦一滴水都必须有是私有的，都必须有一个所属主人。
美国这个那个当时的西部牛仔向西的这种开发是一样，
哎，
对，
我只要马踏过的地方就是我的，
哎，
我人是我个人的，
哎，
对，
这是资本主义一个原动力，就像他那个炉子里的煤一样，燃烧的这个原动力。
对，
私有是他的原动力，你一提公有，完了不干了，对吧？那个大伙都懒了，公社不干了，这个我们也体会过。但是他当他推向极致，他发现走不下去，一条死胡同，永远往四面八方都是悬崖，整个转着圈的全是悬崖。都掉出去，你看他的这种生化骑兵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机会的未来，因为私有制他注射的那种物质把人异化了，最后人变成怪物了，就是你控制不了，他想干什么干什么，就包括克隆人啊什么的，就想干什么干什么，科技就崩了，就毁灭了，世界就开始毁灭了。但是他依然要坚持他的观点，最后他死也是因为我能控制你，我给你一个关键词 Would you kindly， 我一说这个词我请您怎么怎么样，你我让你打死我你就打死我，但是你打死我不是因为你想打死我，是我让你打死我，你就是个动物在我这儿，你就是个物，你的这个本质先于存在，而不是存在先于本质，存在先于本质就是我能选择，我是人，我能操纵你而你不行。他提出了很多哲学的东西，所以这个游戏很了不起。然后包括他的这种那个蒸汽朋克也好啊，还有后来的这种电子进入这个信息时代，电子化了，哎，又提出了一个赛博朋克。
对
对，
就把人脑上传了。
因为网络世界可能又发现了一片蓝海，
哎，
这片蓝海到最后发现也不行。
说他是不是一个解决方案呢？对不对？把人上传啊，实现更大的一个自由，人都脱离物质了，脱离身体了，进入一个更大自由空间，还是死胡同。赛博朋克是一个悲观，你看赛博朋克所有主角必须死，
就骇客帝国它就是一个终极的那么一个表现，
哎，
就是你最后到了这个虚拟世界最后还是那样，
对
对，还是那样，没有
还是被别人控制，被一个不知名的力量，也许是 AI 啊，也许是上帝啊，也许是那鬼知道什么东西，也许是个公司，
对，
反正你最后被控制你还得死。夜之城没有活着的神话，对吧？
对
对，
所以所有的西方的这个东西推推推推推，他经过他的推演，就跟那沙盘似的推演，推演完了以后死胡同。你看西方的作品到最后啊，所有人为深刻，当他深刻的时候，他一定不是一个好的结局，
就大悲剧。
嗯，
这也是就是大悲剧，
他一定没有最后的解决方案。而反过来我们看苏联，苏联所有的东西都是乐观的，我们要怎么怎么样，我们进入一个大集体，然后我们会发生什么，我们发生一个生产力的飞跃，我们所有人获得一个这个物质上的一个极大化的一个解放。那最后我们去哪儿呢？地球招不下我们飞向群星。最后苏联的给所有人的这个，就苏联当时做过一个时间胶囊嘛，我五几年，然后那时候做一个时间胶囊，在前两年2018年还是2017年打开了，然后他们去读当时那些人给他们留下的这个信息，就说我们那个可能已经不在了，但是你们是不是已经实现了我们的理想，你们是不是已经人类已经飞向群星了，你们是不是已经在宇宙中定居了。他为什么中了星球大战的那个计呢，是吧？
这点一定要听大家提醒，我们聊的不是政治这一块，
对，
他聊的是整个对于理想化，对于人类未来文明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东西。
对
对
对，
他当时那个走向苏联是那样的。
对，
因为星球大战这个都他合他胃口，对吧？对，星球大战
是
对，
所以说大家去哈，我们不想特别美化游戏，就是尤其是美国这个带来的一些文明的文化设计思想，比如说咱们说太空堡垒，
对
这个走向宇宙这个事儿，注意，它绝对不是美国那边出来的，
对，
它绝对不是
第一个上天的苏联人，加加林
，
对吧？第一个登月的。是美国
但是引领人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向往的东西恰恰是由欧洲来的，比如德国呀，包括那个苏联这些东西，他们就引领了一个东西，美国相当于是全盘托吃了一个现成的东西。
对，你像那个凡尔纳那个不就写过吗？
哎，
是
吧？
对对对，飞向太空。就但是苏联的所有的，你看他的包括他的文学，他没有绝望的东西，他最后都会给你一个，就其实他特别像中国， 他最后给你一个，哪怕刘慈欣，他最后给你一个宏大的、
嗯、
可能稍微有点抽象的，但一定是给你一个无限的你可以去选择，可以去这个去做的一个空间的一个畅想，
一个指导，
哎，一个理想、
嗯、
对，就这个东西我要在这个理想的指导下去未来生活，
对，
而不是像西方这种资本主义，就是我已经没有盲，我已经盲目了，盲目了，
以后都得死，所以我今天我就买高达是吧？哎，我不是骂街啊，没骂街啊，哎，我就得消费。就西方他最后为什么现在这么强调消费主义，而我们节目里一直就是觉得要控制，不能说反对啊，其实反对太极端了是吧，我们要控制这个消费主义，我们要看透这种东西，就是他的大背景还是一个悲观主义下的一个背景。所以这个就为什么说马斯克，我们虽然我不喜欢这个人，但是我还是喜欢他做的这些事情，就
他
相对还
是他有理想，
往前去推动一些东西。
所以我为什么从这个刚才我聊天的一上来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二十世纪初的法国的巴黎的世博会，
嗯，
那时的人们都有理想，那个时候因为蒸汽时代到了一个最高点嘛，
嗯，
而且呢工业发展到了一个高点之后，人们就无限的向想了，我们的未来一片美好，
对
对吧，那个蛋糕正在做大，咱是这么说啊，资本或者什么蛋糕都在做大的阶段、
嗯、
看不到边儿的时候，人类的思想是非常美好的，
对，
就是他们一切就是那些理想主义者，不是政治家，那些理想的那些设计师啊、
嗯、
科学家啊、
嗯、
你看那些爱迪生，
嗯
啊，
对，
什么
特斯拉、
嗯、
然后那些人就美好的
玩命的新发
明，玩命的往先想、
嗯嗯、
然后当时的你看那个时候的巴黎影响了谁，那一批比如说毕加索，
嗯，
画的那种画，他恰恰就是那种的思潮，就是说我没有限制了，
嗯，
多美好啊，没人限制我们啊，
嗯，
没有再有什么权贵去让我们去说你得按照我这样画，你得画我，
对
吧，
对对对，
肖像画，
宗教，
因为照相机的发明解放了绘画，
对
对对，
解放了视觉设计，视觉文明，
对，
来吧，多美好啊，对吧，
它不是工具化了，原来的画家是工具化，
对对，原来是画匠，是你们家辈儿辈儿的得给我们那些地主啊贵族老爷们画画，现在不是了，
对，
所以那个时代特别美好，
嗯，
对，
嗯，有人把它归到体制上，
但那种美好的话我觉得是引领着后面的包括苏联思想的这种东西，因为他们有着一个指导的思想，就是未来一定是美好的，未来一定是无限的，是我们看不到头的，
嗯，
对，现在的欧洲就是看到头了，
这主要是现在整体的感觉就是往赛博朋克走，而不是星辰大海了，
对
吧？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它就是相当于什么呢？你的人的存在价值不是理想，你的人存在价值不是文明，是什么？是消费，就是你身上比我的身上的东西的贵，你比我有价值，
嗯、
而不是说咱俩人聊思想，你懂多少，我懂多少，这个东西是这样。
我们其实是被潜移默化的，因为我们这个阶段我们需要追求这个东西，甚至我们需要借鉴它这个东西来发展我们，
对，
所以很多人误以为这个就是真理了，这个就是世界观了，
对，
所以我为什么做节目呢，对吧，为什么他们有事不去吃喝嫖赌呢这个有些事情
我
们得说清楚，
说比如苏联那些它的一些建筑，它很多建筑其实是表达一种情绪，
嗯，
我盖了那一个雕塑，一个东西是表达我对于理想的赞美。
嗯、没错，工人阶级的力量。
啊、这话说的特别的，我觉得特别的那个，
特别的俗、
啊。对啊，是吧？
不，特别的不、啊。
对理想的赞美，我操，这句话太俗了。
你今天说出这个句话，很多人会笑话你，就是悲观主义者只看现在，因为他没有未来。
对。
而苏联他给，当然了，有些人认为他是骗子。他是假的，因为他失败了，所以他是假的。嗯，但是他们所有的这个东西是面向未来的，也就是我们六十年代有点倒霉哈。那个，但是五十年代的时候，人们的那种气质，为什么每个人都是那种积极向上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不只是同志的一个称呼，是真真正正的把所有身边的人当做这个同志。
五四年到五九年的那个黄金的五年，
黄金的
那
几
年，
而且就是咱们现在啊，很少看这么国产的老电影。
没错，
对，你比如说像什么《今天我休息》，
嗯，
对吧？
我想的就是这个，
对，
嗯，
大李、老李和小李，
哎，对，
那就是五四年到五九年之间
的。对，就是那个你到那个看那个电影的时候，你现在年轻人再看，完全无法理解他们那边是什么样的生活。
这些人为什么住在胡同里啊？
无忧无虑。
对
对
对，
他们为什么那么乐观？
对，
他们这个情绪为什么那么好？
为什么没有钱每天吃窝头咸菜，为什么每天那么高兴？
对，你看现在的电影，我一定要弄一个非常拧巴的情绪。哎呦我操，我文艺了是吧，
嗯，
哎呦我小人物，我多么憋屈，我多么的那么痛苦。
那时候没有，真没有。
这个就是西方的那种悲观主义下，我们只有去解构这种痛苦才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而毛氏的那种布尔什维克那种乐观主义状态下，人们是有一种方式让自己去前行的，就是一个美好的未来。
对，
所有人都相信一个美好的未来。当然他后来会经历失败，经历痛苦，因为那个东西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试验性的。
对，
其实有个印度学者说的特别明白，就说这种布尔什维克为什么在某些国家它会发生，因为那些国家都是被打被老牌的殖民主义打得稀烂的。
对，
你看吧，
嗯，
对吧，
嗯，
中国对吧，毛子，这都是当时被这个资本主义脆得稀烂的这个国家，他起不来了，所以他选择这种方式去重启动，他去冷启动，他去重启。
冷启动又不像非洲和南美那样的颓废，为什么？因为咱们就是东方和俄罗斯，刚才我提到了有了强大的艺术文明的基础。
对
对
吧？
对，
你得有这个基础，你才能够快速架构一种对于理想、
对
新理想、新思潮的和新未来的追求。
它可以结合自己的文化。
对，你说你像非洲，
嗯，
你南美那个，你给他，你给他布尔什维克思想，他没有用啊，
没有，
不如躺着舒服。
打猎，我打猎呢，我
是
吧？
是那样。
所以为什么说就是在这个全世界，在不满当时所谓的不满布尔什维克思想的时候，为什么恰恰这个火种就留下来的，就是闪光的还是中国和俄罗斯？
嗯嗯，
就是恰恰是因为我们这两个地方有强大的艺术审美和我们强大的这个文明的底蕴，
哎，
在这儿，
没错，
才造就的是我们能托起来这个东西，这个理想。
嗯嗯嗯，
哎，
没错。
这个东西说不好听的，你让美国去造，你让其他的那些国家去造那些建筑，那些那种对于那种就是概念性的建筑，
嗯，
没有。
嗯，
就是，
美国没有，
就这个这什么大集体这个事儿吧，你说集体这个事儿，
嗯，
咱们其实感触特别深，
嗯，
对吧？
没错，
你没有集体力量，好多东西它是建不成的。
对
对，其实现在强调个人，我就简单说一个，就是我们住这地方，
嗯，
他这个物业要是欺负你，你怎么办？你告他去吗？你还是怎么着？你跟他耍赖是吧？最后冲突没有用。但如果你真的你这个小区的居民你联合起来，你是可以形成一种力量。但是今天我们你看，你所有人你在那个居民群里发个话，有人理你吗？这个东西难道是西方的先进文明吗？并不是。所以有些东西我们要不断的反思，别人的东西好不好，我们自己的东西好不好，这个我们
对，这两天我在其他的博客也听到了，他们就是很多的深比较聊得比较深的，就是一定要跟年轻人强调一点，布尔什维克的失败不是他坏才失败，
不是布尔什维克坏，是他当时导向了官僚这个垄断。
对,
对，
就是说他的这个本身这个思想没有坏，没有好坏，这思想什么好坏，对不对？
嗯，
他只是在那个是地缘，包括地缘政治影响，包括受到了资本或者是这个生产力的影响，就是因为生产决定建筑，咱们就是说过，
嗯，
这所以导致了他走不下去了。
嗯，
走不下去这几个字其实恰恰更适合当时的这个苏联的解体，
他的
就是走不下去了。
官僚的权力变成了一种资源，
对，
嗯，
而一旦你将这种资源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时候，
没有监管啊，或者是没有制约，
哎，然后呢，一部分人他有能力疯狂的吸取资源的时候，那你怎么去阻止他不吸呢？换你也这么干呢？
对，而且他不是一个个人，他是一个集团利益集团的去吸，
对，
他享受的是一个利益集团的这个事儿，
嗯，
对，不是个人，个人太牛，吹牛逼，你有多少钱？你想花多少钱，对吧？
哎、这就是所谓原子朋克。我们录一个小时，终于说到原子。原子朋克他要反对的东西，赛博朋克他不是反赛博，他希望人们能装义肢，希望人们能走进网络，但他反对的是用现在的这种方式去走进那个时代。他反对的是资本主义，他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的乌托邦。而今天我们原子朋克反对的是什么呢？反对的是另一种方式走进这个核能的这种普及化，人类摆脱对资源的依赖，人类开始拥有无限资源以后反而出现问题。他是要反思这个，而不是否定原子时代。这个事儿一定要搞清楚。而这个问题我们会在下一期啊和大家具体的来讲啊。我觉得这期很好，这期是以艺术的角度来解构这个原子朋克。
竟然他还有角度。
哎，下一期我们从这个一种思想的角度来解读这个问题，好吧？
一小时时间挺好。
哎，
对对，
不多，大家听的也不累。
对
对，
对
吧？那么这个我来说个结尾语。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节目，喜欢我们聊的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个三一社和摩广播。三一社主打那个平台和我们不一样，不能说，对对，现在是这样，因为节目里
对对对不能说，
对对，
所以我们只能这么去说，一个是喜字开头，一个是小字开头，
嗯，
对吧？还有一个是
杨贵妃最爱吃的水果，
对对，栗子开头，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呢，请把我们的节目也推广，你推给你身边的朋友去收听，一起讨论，多给我们留言去聊聊。其实这些东西，很多年轻人了解了解挺好的。
这个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吧，
对，
互相探讨。
我觉得我们这个东西都是主流，一般不太提啊，不太说。
主流现在聊的是什么呢？是这个目前的这个消费，就是主导叫消费者，比如带孩子，
对，
而且操心这个孩子。
啊，我们也可以说啊，我们也有亲子用，
可以做一个，可以做一个广告，可以做一个。
没用，谁不听这？
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想少一些骂街，多一些探讨，对吧？
都说，都来说，
对
就行。
对，现在评论区看不得。
对，有不同意见的话，可以互相聊。
对
呀，
对，
你只要跟我不一样，我就把你拉黑，特别民主。
行，
我只听我自己的。
今天这期先这样，就后边的我们待会儿不下期吧再聊。
哎，好，
我是银河。
哎，我是老布。
哎，我是小聪。
好，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再见，
拜拜。
Был художник один, домик имел и холсты, но он актрису любил, ту, что любила цветы. Он тогда продал свой дом. Продал картины и кровь, и на все деньги купил целое море цветов. Миллиона, миллиона, миллион алых роз. Из окна, из окна, из окна видишь ты.Влюблён и всерьёз Свою жизнь для тебя превратит в цветы Миллиона, миллиона, миллион алых роз Из окна, из окна, из окна видишь ты Кто влюблён, кто влюблён, кто влюблён и всерьёз Свою жизнь для тебяпревратит в цветы. Утром ты встанешь у окна. Может, сошла ты с ума? Как продолжение сна. Площадь цветами полна.
где есть душа? Что за богач здесь чудит? А под окном чуть дыша бедный художник стоит. Из окна видишь ты, кто влюблен, кто влюблен, кто влюблен и всерьез свою жизнь для тебя преврати в цветы. Миллионы, миллионы, миллион алых роз. Из окна, из окна, из окна видишь ты. Кто влюблен и всерьез свою жизнь для тебя преврати в цветы. Встреча была коротка, в ночь ее поезд увез, но в ее жизни была безумная роз. Прожил художник один, много он бед перенес, но в его жизни была целая площадь цветов. Из окна, из окна, из окна видишь ты.